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好，我为什么要跳到第八章呢？主要是因为这个五旬节的这个事件啊，我们要看在《使徒行传》里面类似五旬节的事件发生在啊所谓的半犹太人以及完全是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当中。所以第八章我们今天看的是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类似五旬节的事件，然后我们下礼拜会看第十章，也就是彼得向哥尼流，就是一个外邦人来宣讲福音啊，同样发生了类似五旬节的事件啊。第最后一个七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要看第十九章，那就是在以弗所的地方啊，那些信徒受了洗仍然还没有受圣灵啊，对不起，他们是奉施洗约翰的名受洗，没有奉耶稣的名受洗啊。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八章，我们主要是看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来读一下哈。从这日起，这日就是那个前面第七章斯提反殉道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他们用石头把斯提反打死的那一天。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我们把第十八节也读一下哈。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好，我们看见啊，在第八章的开始，因为斯提反的被害，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开始遭受逼迫。这个事情是啊，为什么因着斯提反的受逼迫或者说被害，以至于导致整个耶路撒冷就啊教会都受到啊逼迫呢？当然我们知道啊，从五旬节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因为在前面几章就记载，彼得每逢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就有成千的人啊就是相信了耶稣，而且受洗归在耶稣的名下，看起来教会很兴旺，不断的在成长啊。然而在第六章，教会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一些说希利尼化的 这些寡妇，也就是说是已经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已经移居到外地，所以他们基本上已经是用希腊语作为他们的语言。那这些人当然因为五旬节回到耶路撒冷信了耶稣，那这些其中有一些寡妇的供应受到忽略，所以呢使徒们就提出他们是应当以传道和祈祷为事，因此建议选出七位管理饭食。其实这管理饭食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原文就是服侍的，也就是执事那个字。所以我们今天从教会选立执事的来源就是使徒行传的第六章。那么选立了执事，但是其中有一位执事呢叫做司提反，他不仅是做这个事务性的服侍，神给他有恩赐来宣讲福音，而且圣灵充满他，所以他所讲的道大有能力，因此引起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的会堂的人的反对。所以呢那当然因为司提反这个人他是说希利尼化的这个犹太人，所以因此他们就捏造了一个罪名来指控司提反，把他带到公会。司提反就在公会的人面前为自己申辩，但是他讲完这篇道呢更激起犹太人当时在场的犹太人的愤怒，以至于他们当时这种群众的情绪高涨就引起暴动。所以呢没有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应该是要公会听审定罪才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如果是证明他是亵渎神的话才可以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们当场就涌上前用石头把司提反打死。所以这样的事情就使得整个教会就受到逼迫。由于整个教会受到逼迫，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逼迫本身其中有一个人也参与在其中，就是扫罗。我们知道这个人就是日后的使徒保罗。那这里保罗我们看见第三节说到他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所以教会受的逼迫非常的厉害。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看见于是第一节提到说除了使徒以外信徒就都分散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种的逼迫通常他们是用暴力来攻击这些基督徒，甚至呢他们用暴力要强逼基督徒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个如果我们今天看有时候在中国大陆有些基督徒被捉拿，他们也是用酷刑来逼供，甚至呢用酷刑要强逼他们否认自己的信仰。这是为什么这些耶路撒冷的除了使徒以外，使徒还留在耶路撒冷，信徒就从耶路撒冷逃往附近的犹大地和撒玛利亚，因为这是围着耶路撒冷四周的地区。因为当他们逃到那些地方是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这些逼迫的人除非是像扫罗，他真的是后来从公会领了大祭司的这个允许状，他甚至后来我们知道第九章他要到大马色去捉拿这些基督徒。但是一般这些逼迫者他们就不会追到外地继续的来进行这个逼迫。所以我们看到是由于司提反的被害，耶路撒冷开始遭受逼迫。但是虽然人的意思是恶的，也就是说这些逼迫是出于恶意所做的，但是呢神的意思却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章耶稣已经告诉门徒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以后一直在成长，但是呢他们没有即刻就照着耶稣大使命的这个命令从耶路撒冷向四周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受到这个逼迫呢，信徒就从耶路撒冷向周围四散，以至于这个复活基督的命令就得以开始成就。换句话说，这就导致整个教会踏在宣教的工作上呢，踏出了重要的一步。 是因为这个逼迫才迫使这些信徒向四周散开，以至于他们到了这个就是说所到之地，他们就向当地的人来宣讲福音。那这里告诉我们，接下来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腓力，他去到撒玛利亚，到了撒玛利亚城，他就在那里向撒玛利亚人来宣讲这个福音。那我们首先看这个腓力是谁，因为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位名字也叫做腓力，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果大家记得哈，这个腓力跟安德烈还有彼得是同一个城的人，所以呢这个耶稣曾经在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呢就记载耶稣曾经也呼召他来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那这里的腓力是不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腓力，或者另有其人呢？我们根据第六章他们所选立的七个服事的人，其中有一位名字也叫做腓力。那这一个人呢，这一位腓力呢，他和斯提凡一样，都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那我们刚刚提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使徒并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因为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各地。因此我们可以很肯定，这个腓力不是十二使徒之一的那一位腓力，这位腓力呢就是第六章所选立的管理饭食的七个人之一，他也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以呢，这位腓力因为斯提凡受到迫害，他显然也必然会受迫害，所以他也就往周围的地方逃跑，他就跑到撒玛利亚城，到那里他就向撒玛利亚人来宣讲福音。腓力去向撒玛利亚人讲福音，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啊！我们现在提到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我们没办法了解这个仇恨，不是只是好像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摩擦而已。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持续将近有一千年之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从公元前第十世纪，也就是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因为所罗门王跟大卫王跟所罗门王是这个联合王国，我们称之为联合王国，也就是说那时候还没有分成南国跟北国啊，犹大国跟以色列国还没有一分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但是呢，所罗门王一死，他的儿子罗波安起来接续他做王的时候，以前他手下的一个臣子叫做耶罗波安就原来逃跑了，就回来了呢，他们就来见罗波安，他们就要求罗波安减轻他的父亲所罗门所加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沉重的税收。但是呢，罗波安就听从了，他没有接受那些长者，就是他父亲在世那些年长的智慧的这些谋士的意见，他反而接受跟他同样年轻的这些谋士的意见，他拒绝接受耶罗波安提出的请求减轻这个税收，相反的他强调他的指头比他父亲的腰还要粗，所以他还加倍的增加，让这个税收更加的沉重。所以耶罗波安他就带领了一些人，事实上就有十个支派就跟随耶罗波安，因此国家就一分为二。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因为神差一位先知去告诉耶罗波安说，神因为所罗门王晚年他跟随这些妃嫔去拜偶像，因此神必定要刑罚，也就是这是神跟大卫立约的时候要求说，我要做他们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儿子，他们必须要遵循我的律例典章，如果他们违背的时候呢，就要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的来施行管教。所以耶罗波安就带了十个支派 跟这个罗波安就分，就是说等于说叛变啊，就出去成立另外一个国家，那么也就是所谓的以色列国，我们称之为北国。那这个国家呢，事实上就是以后来到了安利的时候，他就买下了撒玛利亚城啊，就把这个城建筑成为北国的京城。所以呢，撒玛利亚是属于北国的首都，而耶路撒冷是属于南国的首都。而耶罗波安在但和伯特利就设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就要以色列人不要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而在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地方敬拜耶和华，仍然是敬拜耶和华。然后利不是祭司出身的人做祭司等等啊，所以南北两国之间就开始是仇敌。但是到了主前722年，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也就是北国毁灭之后，他亚述王把一些以色列百姓掳到这个亚述巴比伦那个地区，两河流域的地区，然后从那边呢，把大批的外邦人迁入撒玛利亚，居住在撒玛利亚。于是这些外来的人就跟还留在没有被掳的留在撒玛利亚的犹太人就开始通婚，所以呢，就有了这个混血的人种产生。不但如此，这些外来的外邦人呢，他们被迁徙到撒玛利亚，他们把自己原有的宗教也带来。当然，他们刚到的时候，《列王记下》17章说，他们刚到的时候有狮子从他们中间出来咬他们，他们想说一定是他们不认识这个地方的神，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要求亚述王，亚述王就差了一位祭司回到撒玛利亚，教导他们怎么样按着耶和华的律法来敬拜耶和华。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拜他们原有的偶像，因此宗教上也是混杂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但在血统上是混杂的，宗教上也是混杂的，所以跟犹太人之间的隔阂就更加的加深了。到了主前第6世纪，被掳的人归回重建圣殿跟圣城。当他们重建圣殿和圣城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提议要参与跟他们一起来建造圣城，圣殿跟圣城就被犹太人拒绝了。所以呢，撒玛利亚人就和其他一些外族的人，像亚门人、参巴拉等等，他们多方拦阻圣殿跟圣城的建造，以至于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就更加深了，因为这样子的拒绝撒玛利亚人来参与圣殿跟圣城的建造。但是呢，到了主前第4世纪的时候，撒玛利亚人，既然你们犹太人拒绝我们跟你们一起来参与建造这个圣城跟圣殿，所以他们就在他们撒玛利亚当地的基利新山就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同时除了摩西五经以外，他们拒绝接受其他旧约的圣经，换句话说，他们以为他们单单接受摩西五经作为是神的经典，那么其他的旧约的部分他们是拒绝接受，是神的话。所以撒玛利亚人的宗教就形成了，他们的宗教中心是在基利新山，他们单单接受摩西五经，那这使得犹太人跟他们之间就又加深了一个仇恨，犹太人把他们看为是异端，不跟他们有任何的来往。到了主前第2世纪，所以我们刚刚说是第7世纪是开始这个亚述王把人迁徙过来，开始有这个混种。到了第4世纪，他们自己成立了独立的宗教。那么到了第2世纪，主前第2世纪的时候，基利新山上的圣殿就被犹太人把它拆毁了。也是在第2世纪，好像是在马加比王朝的那个时期，结果他们就把基利新山上撒玛利亚人他们所建造的圣殿把它拆毁，所以呢， 使得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仇恨，就这个冤仇哈，就成为好像深渊一样，这两族人之间的仇恨是很深很深的。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来往，或者说有任何的接触。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撒玛利亚人是被他们藐视的，不但是在种族上和宗教上是混杂的，但是因为这个撒玛利亚的宗教另外独立，犹太人看他们，甚至看他们是一个异端，后来又把他们的圣殿拆毁，这个仇恨就更加深。然而虽然如此，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仍然是比外邦人算是高一个层次，外邦人是最差的，撒玛利亚人呢，他们还是把它看成只是一种，等于说是一个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一样，是一种分离的分子。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当腓力他逃到撒玛利亚城，而且开始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这是非常大胆的举动。如果我们记得约翰福音，耶稣有一次，因为他听说因为法利赛人听说他收门徒施洗比施洗约翰还多，他知道这些宗教领袖会开始反对他，所以他就离开犹大地，要往加利利去。但是呢，他选择了最短的路，也就是说经过撒玛利亚向北走。那耶稣在那一次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那这件事情也促使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产生很极大的惊讶。为什么呢？也是同样的我刚刚解释的理由。所以那个妇人说，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向来不来往的，那更不要说一个犹太的拉比怎么可能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好，所以腓力呢，他能够突破这一层障碍，向在撒玛利亚城的人传福音，这是很大胆的举动，但也是可见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就照耶稣所应许的，就使他从神得到能力，以至于他可以这样子放胆的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那么他的传道工作包括主要两方面，第一个，这里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宣讲基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撒玛利亚人他们接受的是摩西五经，所以呢，他们根据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到十九节，那里神应许摩西说，我要从你的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他们根据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神给摩西的应许，他们也在等候一位拯救者。这位拯救者也就是犹太人所看为是弥赛亚，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大家记得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到，最后那位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但他们所等候的那位所谓的弥赛亚，其实是来这个是从生命记十八章，因为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所以他们也等候这位拯救者。而这位拯救者呢，根据生命记十八章是像摩西的先知，所以是一位教师以及赐律法的人啊，因为这是完全是从摩西五经来的。这位拯救者要恢复他们在基利新山上的敬拜。我刚刚说主前两世纪就已经把他们的犹太人把基利新山上这个圣殿给他拆毁了哈，所以他们就在等候这位拯救者，像摩西的先知，是一位教师和赐律法的人，要在基利新山上来恢复真正的敬拜。所以他们称这位拯救者呢为复兴者，他们不是用弥赛亚这个称呼，他们称之为复兴者。但是概念是跟犹太人所等候的所谓的以赛亚，也是一位拯救者啊，概念是相同的。所以呢，显然腓力他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他一定会用生命记作为一个桥梁来讲论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所以当他宣讲基督的时候呢，这些撒玛利亚人就会愿意听。当然 这只是一个桥梁啊，最终我们等等会看，他还是要真正进到福音的内涵。他不但是宣讲基督，所谓这一位复兴者哈，或者说这一位弥赛亚，这位拯救者，同时他也行了许多的神迹。这里告诉我们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那么所行的神迹包括有被污鬼附着的，就这个鬼就被赶出来，然后也有一些瘫痪的、瘸腿的、有病的得医治啊。那在这里呢，路加来描述腓力所行的神迹所使用的那个字，我们中文翻成神迹，原文是 sign， 是记号那个字。所以上次我们已经解释了 sign。用这个字来描述神迹，主要所着重的是表明神迹本身，不是神迹的目的，不是指向神迹本身，乃是要把真理把它传递出来。那这里当然就是这个神迹就是指向，因为他宣讲基督，所以这个神迹本身是指向他所宣讲的基督，为他所宣讲的信息来印证，印证他所传的信息是真的，是真实的。好，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跟前面使徒所行的神迹基本和或者甚至福音书里面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样的，赶鬼，而且呢医病，这里提到的医病使瘫子能够行走，使瘸腿的能够行走，这些都是使徒们。第三章彼得就让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坐在美门口的那个瘸子得了医治等等，所以腓力所宣讲的信息跟他所行的神迹就是他整个在撒玛利亚的整个传道的工作。而他这样的传道工作引起什么反应呢？这里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里还没有说到他们就相信了，一直到第十一节一直到十二节，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到那里才很清楚地说明他们相信。所以在这里呢，说到他们听见腓力所宣讲的所谓的那位基督，在他们也是在等位的等候的一位拯救者，而且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他们就大有欢喜。换句话说，他们的反应是非常正面的，因为呢这个反应乃是基于他们也在等候那位拯救者。然而接下来作者就插入一段话来描述在腓力没有到达撒玛利亚之前，在当地属灵的状况是如何。在腓力没有来以前呢，在当地有一个人名叫西门，那这个人呢，他是行邪术的，而且他是妄自尊大。由于他所行的邪术，使得撒玛利亚的百姓都很惊讶，所以呢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而且十一节强调说他们听从他，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所以这个西门他是用邪术来行神迹，这显然令他们感到稀奇，也是稀奇，也是因为所行的邪术是在人看是一些超过人力所能够做的，是属于超自然的一些现象。所以他们甚至他称他是什么，这人是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甚至称这个西门是神的大能者。而因为这个西门在他们当中长时间能够行这样的神迹，就使得撒玛利亚人因此对这位西门他们听从他，看见他的神迹让他们感到非常的稀奇，而且呢他们同心合意的来听从这个西门。这就是为什么在前面第五节到第八节 腓力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这里作者没有立刻就提出他们相信了接受了耶稣基督，因为在他们当中已经久有一个人也是行邪术， OK， 甚至他们就称这个西门是神的大能者，而这个西门在他们当中久用邪术来使他们受迷惑，他们也都无论大小都听从他。所以在这种属灵状况之下，腓力他来传道宣讲基督，那我已经说他们也有个背景在等候一位拯救者，然后又能够行这些神迹，确实同样的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只是说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真的认明这位耶稣是谁，因为否则就跟他们过去跟从西门一样，他们只不过是看见这些奇事，这些奇事吸引他们，也在他们心里面也认为这确实是神的大能者所有的作为，但是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所谓的异能所谓的这些超自然的现象不全是来自于圣灵的工作。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基督徒非常的无知，我们把任何超自然的现象，我们经历基督徒经历，甚至有时候经历到一些超自然现象，我们立刻把它归诸于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太过无知的一个推论。因为超自然的工作确实是属于灵界的一个能力，但是呢不全是来自于圣灵的能力，有时候是来自于邪灵的能力，因此我们要小心的去分辨。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个真正来分辨的关键的因素乃是真理，也就是说这个传道的人他所宣讲的信息是否合乎圣经的真理。那么所以他们真正有一个信心的反应是等到十二节，腓力向他们传讲这个继续的传讲耶稣基督，而当腓力继续的来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这里我们看见腓力讲论神国的福音，也讲论耶稣基督的名。换句话说，这个腓力继续的在他们当中来宣讲，不但宣讲耶稣是弥赛亚，他也宣讲耶稣的教训和耶稣是神，就是说耶稣的来临是神的国度的临到，神国度的权柄已经透过耶稣的传道工作彰显出来。那我再跟他复习啊，这些东西就是要帮助你们去把它整理在一起。我们已经说了，新约讲的神的国是将来弥赛亚能够毫无拦阻的，没有反对势力的来治理神所造的万有啊。这个我们现在神虽然仍然是创造的主，仍然也是宇宙的管理掌管宇宙的那位君王，所谓的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神国度的治理是有反对的啊，势力存在啊，有撒旦，所还有所有悖逆的人。
朋友，你收听节目后有何感想或提问吗？欢迎你给我们来信，让我们在主内分享神的恩典，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引导你日日与主同行。